来学生们带领我们进入崇拜。刚才我们的主席带我们所看的经文是来自于提摩太后书的第四章这边的第一节到第八节。那么这个经文我想对大部分的同学来讲是蛮熟悉的，甚至于上潘老师的这个释经讲道课的时候这段经文也是大家常常接触的这个经文。那么不晓得大家在读的时候有没有发现到这段熟悉经文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挑战，这个挑战是一个一生的挑战，是一个服侍者应当面对的那一个挑战。我们知道这个经文的背景就是当时候那位年长的保罗写信给这位年轻的这位提摩太。那当时候这位提摩太我们知道说卷入一些蛮复杂的教会的问题，也就是有可能当我们在牧会的时候我们也会卷入这些非常复杂的教会的问题。那这里看到说提摩太就劝勉看到说保罗就劝勉这位年轻的提摩太当他在牧会的时候要面对这样的一个重要的这个挑战。不晓得大家有没有抓住这里保罗给提摩太的这个挑战。其实如果我们仔细读的时候发现到说这个挑战如果简单的来说就是我们的服侍要画下那个完美的据点。同学们，这个是我们一生服侍的所需要面对的那一个挑战。其实大部分的传道人没有办法在他们服侍当中画下完美的据点。前一段时候有一位富勒神学院的一位老师叫做 Robert Clinton 甘林顿老师，他在研究圣经里面的那些人物，他发现到说圣经里面大概记载了1000位人物，有的时候只是提名字而已，有的时候只是提到他们的角色。那么比较详细的大概他可以找到100位比较详细记载他们关于这个人物的他的事迹，但是在仔细研究的时候大概整本圣经只有49位看到说我们可以比较完整的了解他们一生的这个服事，就发现到说其实大部分的服事者，大部分的这些圣经人物们他们在他们服事当中的时候其实没有办法好好的结束的美，可能开始的时候非常的美，但是没有办法很美的这个结束。所以当我们仔细看这些人物的时候发现到说其实我们可以归纳出四个方面，就是他们为什么没有办法结束的这个美。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原因就是英年早逝。英年早逝。那为什么他们会英年早逝呢？就是看到说其实很多时候因为他们被暗杀或者是在战场上被杀，甚至看到说被某一些先知所批判，甚至他们的王位被推翻，那这些理由看到说让他们英年早逝。那么这些所发生的事情有的时候是直接跟神有关系的，有的时候是间接跟神有关系的。当我们想到英年早逝的人物，就是圣经上所记载的就是亚比米勒参孙是一个例子，亚沙龙是一个例子，约西亚王也是一个例子，他们是圣经上所看到的英年早逝的那个传道的那个圣经的人物。不但这样子，也看到说有第二种的完成他们的服事的第二种的结果，不但是英年早逝，同时看到说第二个结果是什么呢？就是晚节不保。晚节不保就是很多的领袖，很多的传道人在他们的生命的晚年的时候，他们越走越下坡，越走越服事越没有能力，越服事只是在维持一个工作而已。那么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事实呢？因为可能他们跟神的关系出了问题。那么甚至于他们的领导的能力出了问题，导致于他们晚节不保。在神的话里面我们看到说有几个人物大家可能蛮熟悉的，就像基甸，他在他服事当中晚年的时候看到说没有像我们所期待的，参孙是一个明显的例子，以利是一个明显的例子，扫罗也是一个明显的例子，所罗门也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参孙我们知道说因为对女色的试探，他没有办法好好的服侍的完整，所以他的生命是一个晚节不保的一个例子。以利也是这样子，以利是神的话里面所记载的最后一位的施师，但是到他生命的服侍的结尾的时候，我们看到说他妥协，他不愿意去纠正 他的孩子，他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不但这样子看到说，所罗门也是，他开始的非常的好，但是他没有办法在他服事当中结束的很美。所罗门是一个伟大的王啊，那么他为神建立这个圣殿，那么也统一这个国啊。不但这样子看到说，其实他跟神求，不是求钱，不求权力，来求神给他智慧来治国，神非常欣赏。但是在晚年的时候，他有好多的废兵啊，好多的这个据我了解有700个废兵啊，有300个啊，700个到300个废兵啊，非常那个什么堕落的一个状态，甚至于看到说他没有好好的去训练他的后代，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所罗门开始很好，但是他晚年的服事，他晚节不保。不但这样子，也看到说有第三种的服事的这个结束，不但是晚节不保，同时看到说有第三种，就是不过尔尔，服事到个地步不过尔尔。什么意思呢？就是他们的服事，在他们的服事当中有一些的限制，这限制可能是来自于他们个人的罪，一些没有去处理的这个罪，甚至于可能他们个人的个性延伸出来的很多的问题，让他们没有办法服事的非常的有能力。那么在圣经上里面看到说，有一些我们蛮重视的这些的圣经人物，他们的服事就是最后不过尔尔而已啊。像谁呢？像大卫是一个例子，像约沙法是一个例子，像西西家是一个例子，像以撒是一个例子，像巴拿巴在新约里面也是这样的例子。以撒我们知道说，在神的话里面记载他的诞生，我们知道说是非常超自然的，超自然的。在他的父母亲的晚年的时候，他被生下来，甚至你看到说，其实在神的话里面，我们看不出到底以撒做了什么事情，几乎没有什么记载以撒所做的。他有一个非常有名的父亲亚伯拉罕，非常有名的儿子雅各，但他自己本身的服事大概就是不过尔尔而已啊。那么另外一位在新约里面的例子，就是我们刚才所提到的，就是巴拿巴是一个例子啊。巴拿巴在早期教会的时候是一个很重要的教会的一个领袖啊。那么他被差到安提阿，在那边去建立教会啊。甚至我们知道说，他把保罗引进教会的服事的理念非常有贡献，但是看到说他的服事也是不过尔尔而已啊。他在保罗的这个第一次的这个宣教的这个旅程里面，他是带着保罗，他领导着这个第一次的这个宣教的这样的一个旅行。但是在这个旅行的结束的时候，我们看到说，其实是反而是倒过来，是保罗在领导，而不是巴拉巴在那边的领导。他跟保罗有一个很激烈的一个辩论，结果我们看到说他的服事大概就这样的结束了，在塞浦路斯就结束了哈。所以因此看到说，这位巴拉巴的服事开始的时候很好，但是结果不过尔尔的这个服事。那么还有一种的结束，什么样结束呢？就是第四种的结束，就是画下完美的句点的这个服事。那么跟随主到底至终完美至始忠心的这样的一个服事哈。那么从头到结束都是忠心到底的来服事神。那么这样的画下完美的这样的一个具体的服事，我们看到说圣经上里面有好几位我们所熟悉的人物，像谁呢？像亚伯拉罕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像约伯也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约书亚也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加勒、撒母耳、但以理哈看到说彼得、保罗，他们都是在他服事当中里面至终完美、至始忠心的来服事神。那这样的一个服事，我们知道说有几个特质，就是他们不断的与主同行，直到他们见主面，甚至于他们在神的所托付的工作上面，他们有贡献他们的时间，贡献他们神所给他们的恩赐哈，甚至于他们离开以后留下很重要的属灵的遗产，让接班人可以继续的传承下去。这种服事是神所重视的服事。刚才看到说圣经上里面记载这些人物，他们的确是我们需要效法的榜样。 刚才提到说约伯本身的服事是画下完美句点的那个服事。约伯我们都了解，他经过了各种各样的苦难，但是我们刚看到说他不背叛神啊。约伯的太太甚至告诉他说，在约伯记的第二章的第九节到第十节，我们看到说那里记载说，他的妻子对他说，你仍然持守你的纯正吗？你弃掉神死了吧。约伯却对他说，你说话像愚顽的妇人一样，哎，难道我们从神手里得福也不受祸吗？在这一切事上，约伯并不以口犯罪啊。约伯本身我们看到说他服侍留下一个非常完美的，画下一个非常完美的句点。约书亚也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例子。约书亚这位年轻的约书亚继承摩西的工作，他征服了这个应许之地，为以色列征服了这个应许之地。看到说甚至到他晚年的时候，他为主做见证。他怎么说呢？在约书亚记的第二十章的第十五节那里，他说，至于我和我的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那么所以因此这位约书亚是我们值得效法的这个榜样，他从头到尾忠心的来服侍神。另外一位是加勒，我们也常常熟悉的所了解的这位圣经人物，他跟着其他的这个探子去探这个应许之地啊。那十个人带回来的是不好的消息，负面的消息，然后看到说他们是一个不信神的一个消息，但是加勒带来的是一个积极的消息啊。所以因此看到说他跟约书亚 OK 相信神可以帮助他们来征服神所应许的这个地。到他80岁的时候，这位加勒怎么说呢？如果我们看圣经在约书亚记的第14章的第10节到第12节，描绘加勒这位服侍神的人，他的确服侍到他的晚年都是忠心的来服侍神。在这边的约书亚记的14章的第10节到第12节，这边我们看到说神的话语这样的教导我们说，自从耶和华对摩西说这话的时候，耶和华照他所应许的使我存活这45年，期间以色列人在旷野行走，看啊，现在我85岁了，我还是强壮，像摩西打发我去的那一天，无论是征战是出人，我的力量那时如何，现在还是如何，求你将耶和华那日应许我这三地给我，那里有亚拿主人并宽大的坚固的城，你也曾听见的，或者耶和华照他所应许的与我同在，我就把他们赶出去。看到说这位服侍神的加勒，他在服侍当中可以画下那个完美的句点。还有呢，另外一位也是我们所敬佩的那位圣经人物，就是但以理。这位年轻的但以理，他不愿意受试探，在王的桌上吃饭，同时看到说他也不愿意去拜那些假神，他只愿意拜那位真神，那位耶和华神。所以因此他被丢到这个狮子坑里面。但以理我们知道说非常特别，神透过他领受了好多有重要的这个意象，甚至于在神的话里面我们几乎找不到一个记录关于但以理所犯的罪，没有记载但以理犯罪，他是一位神所重用的仆人。那位保罗也是这样子，他的生命里面看到说他服侍神，他忠心到底。他的生命我们知道说他面对各种各样的试炼跟受苦，但是他继续的跟随主，直到他的侍奉的结束。在刚才我们所读到的经文里面，就是提摩太后书的第四章的第七节到第八节，我们刚才所读到的那个经文提到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保罗他的服侍画下那个完美的句点，他完成的美。那么所以因此看到说，当我们仔细研究这些人物的时候，其实大部分的这些人物他们没有办法好好的服侍到他们见主面。如果我们去做一个统计的话，大概三个人中间只有一个他们可以服侍的到最后 直到他们见主面，服侍得非常的美到最后。所以因此同学们在这个这里我们的学习，我盼望大家今天早上可以开始想，甚至我们有三年级同学将要毕业，有一些一年级同学刚刚进入我们的这个学习当中。其实当我们的服侍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必须要开始想，到底我要怎么走完我的服侍，到底我要怎么安排我服侍要怎么结束。 OK， 在我们服侍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会开始要计划 OK，这个退场机制要怎么做啊？我们知道前一段时候美国去攻打伊拉克 OK， 那么当然到底要怎么退场，这些将军们包括总统们一直在思想终于看到说在奥巴马的这个领导之下我们就从伊拉克这个推出来这个部队推出来。所以因此当我们在服侍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开始想，到底我们要怎么结束。但愿在我们的学习当中的时候，就开始在思想，我们怎么开始，要怎么在那里结束啊？其实一位被神所使用的一位传道人，大概他的影响力最多可以到达五年。统计出来，大概最多他有影响力，最有影响力大概只有五年之久。如果他生命不断的没有更新的话，大概他只有五年的黄金时候。如果他不断的在神面前有学习有调整，大概他的影响力大概只有五年，不会超过五年。很多的传道人他们是一堆过期的传道人我不晓得大家到这个不是统联那个什么全年去买东西，我们去买牛奶，我们会很特别注意到底这个牛奶是不是过期。我们不太可能买过期的这个牛奶，但是我们看到一些新闻的报道，就是有人已经过期了，但是买过期的东西，那些黑心的商人买过期的东西给我们，我们吃下去对我们身体非常的这个不好。很多时候我们的服侍有可能会过期，我们的这个像这个过期的这个牛奶一样，我们是一个过期的一个传道人，已经是臭掉了，没有办法再有影响力的 OK， 甚至一个教会机构也有可能会是过期的，没有办法再被神所使用。所以因此当我们在服侍的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必须要思想，到底要我们怎么在那里结束。所以因此我们这里再进一步的思想，就是为什么有哪些因素让我们在服侍当中的时候没有办法画下完美的句点，有一些的原因我们必须要避开，这些的原因导致于我们的服侍可以不断的在那里被神所更新，不断的被神所使用。如果我们归纳出来的时候，看到说有七个障碍我们需要去注意，盼望我们同学们把它记下来我们必须要很小心，因为很多时候我们不知不觉会掉到这个七个陷阱的里面，导致于我们的服侍没有办法画下一个非常完美的这个句点。那第一个一个障碍是什么呢？就是财务上的这问题财务上的问题。很多时候我们在我们服侍当中里面，我们有这个领导的位置，很多时候我们需要做一些很重要的这些关于财务上的决定那么很多时候我们在这些财务上的决定，我们做一些不正确的判断，这个看到说会影响到我们的这个服侍甚至于我们看到说，很多时候我们在我们的对钱的态度上，很多时候我们一个不正确的一个观念，甚至于我们已经是被神所招的，但是我们对钱非常的敏感，对钱的这个事上非常的担心。OK， 我来看到说，看到这个南部听到很多人不敢奉献，他怕没有钱他怕。神可能没有办法供应他的这个需要，对钱敏感怕借钱的问题没有办法解决甚至为钱的事情来变来变去 OK， 为钱是变来变去很多时候用钱来衡量服侍的重要性 OK， 所以因此看到说甚至对钱要掌控要掌控这个钱 嘴巴上喜欢谈钱啊 ，OK， 所以这个我们要非常小心，这个可能成为我们绊倒的原因哈，跌倒的原因。那么在圣经上里面看到说，有几个非常明显的例子，像基甸、像亚拿利亚跟撒菲拉，对钱的问题非常的敏感。基甸我们看到说，神的话也提到，在旧约的这个经文里面，士师记的第八章这边的二七节提到说，晚年的时候，基甸以此制造了一个以弗德，设立在本城的俄弗拉，后来以色列人拜纳以弗德，行了邪淫，这就做了基甸和他全家的网罗。基甸的例子要成为我们的警惕哈，在钱上求主帮助我们，要避开，不要让钱成为我们的绊倒。另外一个问题什么呢？就是滥用权柄，滥用权柄也是在服事当中的一个很大的一个障碍哈。神给我们有机会服事他，甚至把很重要的服事托付给我们。在这些的责任上里面有包括权柄的这个部分，权力的这个部分哈。那么很多时候因为他有这个 position 这样的一个位置，他很多时候用他的位置来遥控甚至于觉得说他现在有这样的一个高的位置，他应该有些特权。那么有的院长，我们院长应该给他一些特权 ,OK,OK。所以因此看到说享受这些特权。不但这样子看到说很多时候当人有权力的时候喜欢去整人啊 ,OK。有时候老师会整学生啊 ,OK。院长整老师 ,OK。或者董事整谁啊 ,OK,OK。或者是什么东西有权力的去整人啊。很多一些长辈的这些的牧师啊，不提拔年轻的传道人，反而去整他啊，整他。那么很可惜在权力上看到说没有一个负责任的平衡的机制 ,OK。所以他可以用他权来做他要做的这个事情啊。那么求主帮助我们。很多时候在我们服事当中，当我们看到神，当我们神的灵凸显我们，我们喜欢去控制自己的时候，是不是有可能我们在那里对这个权力的问题，很多时候我们有一个健康的看见。在圣经上里面看到说乌西亚王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乌西亚王看到说在历代志下的26章的16节记载说，他既强盛就心高气傲，以致行事邪僻，干犯耶和华他的神，进耶和华殿要在香坛上烧香，滥用这个权柄啊，这个是他的堕落，乌西亚王。那还有一位是扫罗哈，扫罗我们看到说他听到这个耶路撒冷的女子非常肯定大卫的贡献，扫罗杀死一千千，大卫杀死万万，所以扫罗心里面不平啊，要把大卫杀了哈，要把用这个矛、这个剑啊、这个枪把大卫钉在这个墙壁上。扫罗是一个例子，在权力上他滥用了，这是第二个障碍，同学们我们要非常小心。第三个什么呢？就是骄傲。我们看到说也是拦住我们，那我们的服事没有办法非常的美哈。自我中心的这个骄傲是很多传道人跌倒的原因哈。OK， 那么很可惜，很多时候骄傲好像是看不到、摸不到。OK， 那么求主帮助我们，那我们看到说，如同耶稣在约翰福音15章的第五节那边提到说，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求主的灵把这几个字印刻在我们的这个心板上。骄傲会让我们做出一些错误的决定，骄傲会让我们做出一些犯罪的一些的行为哈。所以因此看到说，大卫他有这个问题，大卫神所重用的仆人，神所高的王，看到说在圣经上里面提到说，撒旦起来攻击以色列人，激动大卫，数点他们。大卫的骄傲是他的堕落，他的网络哈。所以因此求主帮助我们，当我们骄傲的时候，我们看到说其实我们盼望很多人拍我们的马屁啊 OK， 像他们买马屁哈。那么很多时候就是要按照他的羽毛来梳啊，这种梳他的羽毛，他很舒服哈。 像那个猫咪一样按它羽毛来梳，越梳它越快乐。好，看到说其实骄傲的人看到说其实他不太敢说请你帮助我一下，请你拉我一把，或者骄傲人不太敢说对不起，他从来不说对不起，骄傲的一个现象啊，不但愿意去听别人的意见，不会听别人的意见 ，OK， 不愿意去找帮助，找帮助，甚至看到说啊，别人所说的听不进去，骄傲的人有这样的一个特质，甚至不太祷告，他靠他自己的那个才华，他可以运作，所以因此看到说啊，这都是骄傲的，会让我们没有办法在服事上画下一个完美的句点。那另外一个很大的问题，第四个问题，让很多传道人领袖们在神的服事当中没有办法画下完美的句点，就是不正当的性行为。不正当的性行为，这个是一个很主要的很多传道人堕落的一个原因。在台湾我们看到说有唐台生牧师、林进勇牧师，在美国有 Jimmy Swagger， 有一位 Ted Hager， 最近这几年神所重用的他教会上万人，好多牧师在台湾都要去观摩他的教会，但是他嫖妓，吃安非他命，嫖男妓啊。那么所以因此是一个堕落啊，堕落。求主帮助我们，帮助我们。约瑟的生命的榜样要提醒我们，约瑟的正直，同学们啊，是我们要透过约瑟的榜样来清点我们是不是正直的。OK， 那么其实这方面就是帮助我们很容易，很容易。那么很容易跌倒。很多的传道人，很多的教会领袖，我们看到说他们为什么会在这方面软弱呢？因为他们盼望他们是永远，永远是年轻的。当你期待你不老，永远是年轻的啊，头发永远是黑的 ，OK， 永远是黑的 ，OK， 啊 ，OK， 皮肤没有皱纹。他盼望他是永是一不老 ，OK， 你有这样的一个意念，可能会有这样的问题存在哈。同学们，没有，我们中间没有一个人有这个免疫，不在这方面跌倒，包括我，我没有这个免疫，我们都很软弱，很软弱。我说，因此我们必须要好好的彼此提醒，免得我们在这方面跌倒。我们特别我们男同学们要很小心，我们的眼睛啊。说到处说的啊，台语说到处瞄来瞄去 眼睛要小心，不要看 OK 啊，不要看。昨天我到台南去，我们一个校友这个刘少恩按摩 OK， 眼睛这光坐这个台铁的这个火车就有试探，同学们了，眼睛不要乱看 OK， 不要看那个。所以因此注意我们的眼睛，眼睛。那么那位神所重用的仆人哥利汉，他常常提醒就是在这方面我们要非常小心，免得我们在这方面跌倒。所以因此我们弟兄们要常常彼此提醒，在神学院里面也是会有这样的问题，要小心，小心。这个也是一个跌倒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还有呢，第五个原因是家庭的问题，家庭的问题导致于我们在这方面看到说我们没有办法在服事上画下完美的句点。在家庭里面看到说可能是我们原生家庭的问题 OK， 或者是我们夫妻的问题，或者是我们跟我们的孩子的问题 OK， 很多时候会摧毁我们的领导的影响力，我们服事上没有力量，是我们家庭问题没有处理好 OK， 注意好。那么甚至单身也是，我们个人需要没有处理好，可能很多时候我们在这方面就会有问题，就会跌倒。求主让我们看到说我们要非常的小心。以利是一个例子，所罗门也是个例子，在家庭问题上面没有处理的好，让他们服事没有办法被神大大的使用。那第六个原因什么呢？第六个原因，同学们，我们看到说其实是什么？叫停滞不前，停滞不前。很多时候我们在服事当中的时候，我们会越服事越没有长进，我们就在那里炒冷饭 ，OK， 炒冷饭，开罐头， 开罐头，超人化开罐头。OK， 那么看到说，其实我们就是说，我们不需要圣灵的工作，我们有一套我们所习惯的做法，这套做法可以帮助我们维持我们服事。OK， 很多时候停滞不前的传道人，就是依靠他过去的那个老套的方式，他就一直在那个做，他没有长进啊，没有长进。那么很多时候那个原来是他的能力，后来变成他的软弱。他过去做的好像是很有效，但是他没有长进，没有改变，一直做用原来一套。甚至我们老师们也是用原来那一套教学，导致我们在教学上面没有办法有长进，停滞不前的这个事实。但是我们要分辨，有的时候这种停滞不前是一种的平稳，这平稳是等候下一步的发展。OK， 所以我们要非常小心。可能我们在成长的时候会到个地步，我们要平稳下来，取向这个平稳，但是不是留在的平稳当中，还要必须要的成长。所以要分辨，有的是真正的停滞不前，只是在那里超冷患，不在那里学习。那么求主帮助我们，活到老，学到老，学到老。我们跟每一个人都可以来学习。那么很多时候我们不在学，我们只在复习而已，复习而已，很可惜哈。我们必须要一个好的学习的这个态度。那么我们必须要对自己有一个学习的这个计划，不只是为你的工作有一个学习计划，为你个人的生命成长有一个学习的计划。我们随时随地可以跟不同的人，在不同情况中间都有学习的这个机会哈。OK。当我们不愿意学习的时候，其实这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记号，我们是在一个停滞不前的一个状态。OK， 那么一个停滞不前的传道人，他一个毛病，他很喜欢说话，他在每一个情况里面都有意见要表达，说话说太多的传道人，同学们，我们要很小心哈。没有说话说很多，但是没有什么 insight， 没有什么看见，没有什么洞察。OK， 那所以因此，我们要非常小心。我们的生命要不断的成长，让神所使用。停滞不前是一个问题。那最后看到说第七个问题，让我们没有办法画下完美的句点，什么呢？就是一些没有处理的创伤，没有处理的这个创伤。那么很多的传道人 ，OK， 他们受过伤，但是没有去处理，变成反而是那个伤害去什么呢？没有处理结果去，他反而去伤害别人 ，OK。伤害别人，所以因此这个变成他服事上的一个障碍。那个没有处理的伤害，往往是可以成为撒旦的那个引垒撒旦的攻击我们的地方，导致于我们看到说没有办法在神面前好好的服事下去。所以同学们，这七点是我们需要小心的。求主帮助我们，当我们在我们的服事的开始的时候，就开始想说到底我们的退场机制是什么，我们要怎么走完我们的这个服事。那谈完这七件事情是我们需要注意的，那么同时我们必须要想说，有没有积极的，到底现在我们应当要怎么做，帮助我们可以在服事上画下完美的句点。弟兄姐妹同学们，我们没有办法保证读完圣光的学生，包括校友们，他们在服事上可以画下完美的句点，我们没有办法这样保证。看到说，所以因此我们必须要这个时候要学习，有哪些方面我需要去学习的、调整的，帮助我们在服事上可以完成的这个美。跟同学们分享几个部分，第一个就是什么呢？应当有愿景。应当有透视，应当有愿景，应当有透视，什么意思呢？我们必须要对我们一生的服事有一个长的看见。我们现今的服事必须要以这个长的服事的角度来看。OK， 所以因此看到说，当我们一个比较长的角度来看我们服事的时候，同学们，我们看到说，我们就比较知道说，今天我要做什么决定，今天我必须要采取什么样的动作。上个礼拜我很感动，有个学生当我在吃饭的时候就跑来问我说周老师啊，到底你的牧会的哲学是什么？牧会的哲学是什么？他没有告诉我说到底周老师你的牧会的这个方法是什么。 OK， 很多牧师所重视是方法，但是我们一个牧会的 哲学，我们一生的目会的那个长的远景是什么？那么你们会问说，到底怎么看到目会的这个长的远景啊？我们看到说，我们必须要透过过去这些神所重用的仆人来学习，他们帮助我们看到，研究他们的生命，研究耶稣他的服事，他的服事可以帮助我们得到这样的一个愿景。从长的角度来看我们的服事，如同希伯来书的第十三章的第七节到第八节，希伯来作者告诉我们说，从前引导你们传神之道给你们的人，你们要想念他们，效法他们的信心，留心看他们为人的结局。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这永远是一样的。这里希伯来作者给我们很好的提醒，要想念这些领袖们，效法他们的信心，留心看他们为人的绝技。好，这个是帮助我们现在可以不断的这样子来面对我们的服事。那第二个呢，更新的时刻。其实我们在我们服事当中，我们求神给我们更新的时刻，求主灵不断的更新我们。那么这更新的时刻怎么来临呢？这更新时刻应当是你和我所期待的。所以盼望同学们，你们常常在祷告的时候求主的灵来更新我们，甚至于我们在我们的这个不同的侍奉当中里面，求主的灵提醒我们，主啊，你更新我们。那怎么得到这样的更新的时刻呢？我们知道说，我们必须要跟神保持那个非常亲密的关系。我们跟神没有保持亲密的关系的时候，我们不太可能会经历到这样的一个更新的这个时刻。那么很多时候这更新的时刻，我们知道说是神所主导的，神所开展的，神所做成的。但有时候是我们自己本身要放在某个位置上面，让神来更新我们，我们要准备好让神来更新我们。所以因此看到说，有两种可能性让我们面对这个更新的这个时刻。所以因此看到说，其实在服事的当中里面，我们需要求神不断的来更新我们，这个是第二个方式，帮助我们可以服事的美，服事的完整。第三个可以帮助我们来服事的完美的时候是什么？就属灵的操练。属灵的操练，其实属灵操练帮助我们跟神维持一个亲密的关系。属灵的操练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把我们的生命聚焦在神的身上。okay? 甚至属灵操练本身可以帮助我们，提醒我们看到我们一些不对的问题，不对的行为，不对的态度。这不对的行为态度可以导致于我们在那里跌倒。对不对？所以属灵操练是非常重要的。那么我们看到说，最近这几年其实教会越来越重视这个属灵的这个操练。在我们的这个训练会的传统里面，属灵操练是非常重要的。威斯里是一个非常John Wesley 是一个非常discipline 的一位传道人，他是一个常常在神面前操练自己的一个传道人。属灵操练可以帮助我们维持，甚至保证我们在神面前的服事是忠实到底的服事。所以我们需要进入好的属灵的操练。当保罗写信给哥林多教会的时候，我们看到说，他当时候在那里就提到，我们要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最后反被弃绝了。保罗在那个时候他操练自己，他是一个进入属灵操练的一个传道人。甚至于保罗到了晚年，他写信给那位年轻的提摩太的时候，他那时候已经70岁了。 OK, 看到说他也在那里提醒提摩太要操练自己。 OK, 操练自己。所以属灵操练同学们可以帮助我们跟神维持一个亲密的关系。第四个帮助我们的服事可以画下完美句点什么呢？就是一个学习的态度，学习的这个态度。那么我最近有一个焦虑OK, 跟同学们分享一下我在这两年发现到我阅读的量越来越少。OK, 我有个焦虑我发现我这两年在圣光服事，我阅读的这个量越来越少。 怎么看到一个人有个学习的态度，就是他阅读的量，他愿不愿意学。 OK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帮助我们要不断的学习，活到老学到老。这个学习态度是一个帮助我们可以不断的突破，帮助我们不是一种在一种前置这个没有一种停滞不前的一个状态，可以突破这个停滞不前的状态。有个学习态度帮助我们看到说，让我们的服事有新的力量，让服事有新的看见，有新的想法。那么很可惜，很多传道人他们的学习的范围只剩下特会，很可惜。他学习的不是特会不好，因为特会很棒很棒，但是他的学习的范围只留在那边了，留在那边。其实生命是一个很好的老师，在生命当中其实我们也看到好多学习的机会。那么怎么维持一个好的学习态度呢？就是要不断的大量的阅读，不断的大量的阅读。 OK 阅读。所以从今天开始我们的图书馆会很忙所以请这个美敏跟这个什么帮我们注意一下，美敏跟这个爱珠帮我们注意一下鼓励同学们我们有好多的好棒的东西在我们图书馆里面，不断的读，不断的读，求主帮助我们一个好的学习的态度。一个不愿意学习的一位传道人，很多时候他是一个不愿意改变、不愿意调整、固执、僵硬的传道人，从他学习态度就可以看出来。OK， 我在开学的时候跟大家提到，我们在这边受装备。OK， 不要轻看他。当我们轻看我们的这个装备，很多时候我们在轻看神对我们的呼召。很多时候我们在我们周边听到很多声音，听到说神学教育重要吗？圣光越来越学术哎，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在神的面前重视我们的呼召。我们在这三年的学习，就如同我们的校训所说的，成为圣洁，这个过程很重要，是不能跳过去的。这个时间很快，这三年的学习，这三年的装备，这三年的我们的目标就是大家可以成为圣洁。圣光如同老戴院长所说的，就等于是圣洁，圣光成为圣洁，圣光人就是圣洁人。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如果我们要被神所使用，很多时候我们只是成为有学位的人，让教会可以用，不是。圣光的效性是什么？成为圣洁，合乎主用。哎，主用。很多时候连我们周边的传道人也不太懂得用我们。OK， 他所用的方式也不是神所用的方式。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好好的在这边受装备，重视我们的学习。每一本老师所要你们看的书，同学们要忠心的看。OK， 不是带着这个什么，带这个风扇看啊，好看。到了期末的时候，老师所看的书风扇吹，哇，三分钟看完一本书。OK， 让我们有一个不断学习的这个态度。单一理本身是我们的一个榜样，他很愿意学习。保罗也是，他是一个愿意学习的人。在提摩太后书的第四章的十三节，我们读到说，在他晚年的时候，保罗还是不断的学习。我在特洛亚留于加布的那件外衣，你来的时候可以带来，那些书也要带来，更要紧的是那些疲倦也带来。不止那个外衣要带来，那个疲倦也要带来。看到说保罗到了晚年的时候，他还在那里不断的学习。那最后帮助我们，那我们可以好好的服侍到底，就是求主给我们有好的属灵的导师，好的属灵的导师。我们这两年在圣光的这个安排跟设计，就是让我们学生有分成小组，让老师们成为你们的属灵的导师。老师们会固定约你们谈。在我们人生的服事当中里面，我们需要好的属灵的这个领导。在我们一些人生的重要的决定上面，我们需要 主任导师来帮助我们。当我们面对一些的福音危机也好，或者福音风暴也好，经济危机也好，经济风暴也好，我们需要老师来鼓励我们，我们需要一个属灵导师来帮助我们。所以因此我们看到说求主给我们好的属灵导师。其实我们一生大概要至少要10到15个属灵的导师，在我们人生的不同的阶段里面，求神给我们不同的属灵导师来帮助我们，来走过一些非常重要的这个关卡。宝贝你们的辅导老师，他们可以成为我们很好的这个阶段的属灵的导师，甚至你们周末服侍的那个在那教会服侍的牧师，他也可能成为你一个好的属灵的导师。所以盼望透过这5点，就是帮助我们，让我们在神面前不断的学习，让我们在神面前不断的被更新，导致我们的服侍可以画下完美的句点。所以因此在今天早上我的分享的这个结束的时候，我们盼望这个时候有几分钟的时间啊，同学们，我们可以在神面前安静下来，我们来默想一件事情。默想什么呢？ OK， 请大家看一下我们的这个 PowerPoint 啊，就是求主让我们看到，如果有一天我跌倒，请大家默想，如果有一天我跌倒。同学们，很多时候我们就说跌倒是很明显的，其实很多时候跌倒是不明显的，是慢慢滑的，不太明显。就不要以为说跌倒很剧烈，有时候是那个更危险的是慢慢的堕落。我们默想一下，是不是有一天主啊，我跌倒怎么办？我们几分钟时间在神面前默想，求主的灵这个时候凸显我们生命中间一些可能性的问题，导致我们会跌倒，导致我们没有办法服侍的时候画下那个完美的句点。求主的灵凸显这些 potential， 这些可能性的问题，可能性的罪，导致我们没有办法画下完美的这个句点。天父上帝，求主灵帮助我们，让我们看到我们生命中间有哪些的问题，哪些罪会导致我们没办法服侍的完美，服侍的完成。求主让我们看到，我们将祈求奉主名求，阿们。
生活当中就有后世的能力更新的。